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8月25号，公元2003年10月2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捷克共和国就中国对西藏大量移民表示担忧。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观察小组发布报告，强调西藏极其恶化的现状。西藏发现7世纪藏文创始人故居。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本台记者 Chimpanov 从捷克报道，昨天上午8:30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召开了国际支持西藏协会第4次会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捷克国会上议院议长和副议长以及 Frank Norman 基金会主管等为会议进行了揭幕。出席此次会议的还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门炯烈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负责人达瓦次仁等。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致开幕词时表示，这次达赖喇嘛能出席此次会议他感到很荣幸。他特别强调，达赖喇嘛是和平的象征，曾5次访问过捷克共和国，与他是一个亲密的朋友，他将永远支持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达赖喇嘛致开幕词时向与会者，特别是向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表示了感谢和慰问。达赖喇嘛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在首届由民众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首席部长桑敦仁波切的直接领导下，以全新的民主体系引导藏人步入成功之路，从而加强展开同中国政府实质性的对话。达赖喇嘛呼吁北京方面能够顾全大局，真正对待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其后，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波切就西藏目前的局势以及各支持西藏团体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交流等方面发表了重要讲话。为期3天的会议中，共有47个国家的各支持西藏团体的共计250名代表以及12名中国民运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出席了会议，并就今后各团体加强合作、为尽早解决西藏问题制定计划等方面进行研讨。国际支持西藏协会第4次会议开幕仪式结束后，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波切共同召开了一次记者会。达赖喇嘛在会中强调，西方基督教信徒和西藏佛教的僧尼之间相互了解宗教教义，增进友谊和交流，我认为对双方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达赖喇嘛还表示，对于中国政府持续不断地在西藏实施移民政策，使西藏从本身是极限的少数人口中变得更为少数，对此表示非常担忧。达赖喇嘛还特别强调，西藏问题其实不应该这么复杂，以致使中方难以解决。西藏问题变得复杂，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不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回应才造成的。如果中方能够网开一面，将藏中实质性的对话放在重要的议题上进行讨论，那么西藏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达赖喇嘛说，中国政府在西藏仍然实施高压政策，藏人们有最基本的言论自由权，人一旦遭受精神折磨，就直接对健康造成影响。对此，在西藏持续进行打压，使藏人沦陷在困境中。达赖喇嘛在捷克举行的记者会中最后强调，特别是西藏大部分地区由于大量移民汉人的不断涌入，使藏人在本土上成为少数民族，这是件令人极其担忧的问题。在昨天举行的记者会中，共有40多名各媒体记者参加，其中有2名中共官方媒体记者。 昨天下午5点，达赖喇嘛和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共同出席了当地基督教各宗教代表主持的一次会议。另外，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对达赖喇嘛访问捷克发布声明提出抗议，并称如果捷克政府以官方礼节接待达赖喇嘛，将会影响中国和捷克两国的关系发展。同时表示，达赖喇嘛是以宗教身份搞政治活动，对此中方表示强烈反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下午抵达瑞士，向当地居住的全体藏人发表重要讲话。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向本台透露，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对捷克共和国的访问之后，于今天早上8:40乘机前往瑞士，昨日境内下午2点在瑞士麦斯霍里大厅里向当地藏人发表了重要讲话。明天达赖喇嘛将启程经印度孟买，于23号返回印度北部达仁斯拉。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观察小组发布报告，强调西藏极其恶化的现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调查小组，来自非洲突尼斯的人权观察家阿穆尔，向第58届联合国大会上呈交的报告中，就有关西藏甘孜地区的部分西藏政治犯仍遭中共施压的情况，同时还提及了丹增得了人不切的问题。在联合国第3次小组会议上，就全球的人权和自由等问题进行研讨时，有希望对上述报告做进一步研讨。该小组会主要讨论改善全球的人权和自由等方面的部分问题。阿穆尔的这份第296号报告中表示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担忧。特别观察家就中国政府于去年10月7号在甘孜地区逮捕了5名为达赖喇嘛念诵长寿经的僧人，同时今年7月还先后拘捕20名涉嫌政治问题的藏人。特别观察家呈交的报告中还记录有关今年西藏一年一度的佛教节日萨嘎达瓦节时，中共当局警告一名西藏公务员称，凡前往西藏圣山刚得瑟朝拜的公职人员一律激发退休费，并将开除公职。报告还提及了涉嫌爆炸案背叛死缓的丹增德勒仁波切一事。同时在联合国第59届人权会议上，就有关方面通过该报告进行了阐述。阿穆尔先生于1994年成为联合国人权第一位人权观察家，国际很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曾多次邀请他来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特别是2002年12月中美举行人权对话时，中方也承诺邀请他参加，但是直到现在中方没有兑现诺言。因此他多次批评中国严重存在的极其恶劣的人权状况。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元7世纪藏文创始人推木三卜哲的故居意外地在西藏尼姆县腾布乡腾布村被发现，村民班木森柱日前清理房屋，撕掉正屋墙面的旧报纸再加以清洗后，发现墙面布满色彩斑斓的壁画，经专家鉴定确认这就是推木三卜哲的故居。据新华社报道，意外发现推木三卜哲故居的西藏农民说，怎么也没有想到居住30多年住所竟是西藏传统文化的创始人生前居住的地方。而消息传开后，当地政府唯恐遭到蜂拥而来的好奇民众迫害以及明令保护。报道说，西藏历史上充满传奇色彩人物的故居墙上壁画所画宅院图与现今这处农家宅院的格局完全一样。腾布村距拉萨市140多公里，西藏人盛传当地是推木三卜哲的故乡，但这位西藏大学者居住过的旧宅却无人知道。1959年，三户穷户的农民被安排住进现已证实是推木三卜哲故居的宅院。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中国民运人士曹长青撰稿的达赖喇嘛和江泽民的斗法。美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一直比较微妙，美国仍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承认达赖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但是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则近年把西藏单独列项，不作为中国人权报告中的一个部分。在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达赖喇嘛来美国访问时，为了不引起北京的抗议，克林顿多是采取陆狱的方式和达赖喇嘛短暂见面。但布什政府上台后对北京的政策更加强势，2001年5月，布什总统在华盛顿正式接见了达赖喇嘛，这次则是布什总统第二次和达赖喇嘛会晤。达赖喇嘛自1959年流亡到印度之后，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的关系就处于僵持状态，互不承认。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做出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的指示之后，达赖喇嘛三次派他的哥哥率领藏人代表团到北京及西藏访问，双方开始了对话。但是由于达赖喇嘛的哥哥到西藏之后受到成千上万藏人的跪拜欢迎，藏人并痛斥在中共统治下的苦难，导致中共不敢再允许达赖喇嘛的特使回到西藏访问，担心这会更导致藏人的离心倾向，由此恐惧一旦允许达赖喇嘛本人返回，西藏局势将更加无法控制。因此邓小平政府取消了和达赖喇嘛的对话。江泽民上台后对达赖喇嘛采取的是关门政策，拒绝对话和谈判，后来提出一放弃两承认的条件，要求达赖喇嘛放弃西藏独立，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达赖喇嘛对这三个条件几乎都予答复。在过去近十年来，达赖喇嘛已多次公开表示放弃西藏独立诉求，仅要求西藏高度自治，即承认西藏为中国一部分，国防、外交等交给北京中央政府管辖，但西藏内部事务由藏人自治。但北京政府进一步提出条件，要求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对此没有答应。他在1996年6月与德国伯恩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上说，和尚的舌头不能说假话，因为历史上西藏和中国的关系不是一样。对于要达赖喇嘛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达赖喇嘛也在不同的场合接受华文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强调他重申的是中国大陆，看重的是中国而不是台湾，即他看重的是打开和北京谈判的大门，而不是和台湾联手对抗北京。他在首次访问台湾会晤连长副总统时，曾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表示他不反共。今年七月，他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达仁斯拉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他和连战的对话，说他不反共。可能由于达赖喇嘛基本满足了北京提出的一放弃两承认的条件，尤其是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江泽民政府最近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有松动的迹象。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中国民运人士曹长青撰稿的达赖喇嘛和江泽民的斗法，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基梅多。